神的形象。第三部分，头。第九章，通道。地上满了天堂，每从平凡的荆棘燃烧的火焰中是神。只有那看见了的人脱下他的鞋子，其余的散坐着摘野果。英国女诗人勃朗宁坐在杂乱的办公室里，我靠着椅背闲适地望着窗外。人的脑子本来每秒钟应该有500亿次的化学作用，但在这样一个懒洋洋的日子里，它还一样那么勤快吗？我将注意力集中在感官上，先从眼睛开始吧。四周围一叠叠的杂志，尚未整理的稿件，堆积着戴夫的信函，看了多叫人心烦，不如翘首窗外吧。但见到自己一直没去浇水施肥的菜园，心中又不免自纠。倒是右边一棵我最喜欢的无花果树正果实累累，令我得意。柔软可口的无花果由绿到紫，充满枝头，把树也压弯了。每年果熟的季节，就会有大量的蝴蝶飞来，全带着一样的黑白橙三色条纹，颇像军蝶。几千只围着无花果树飞，形成一顶会变换的彩冠。走到门外，你还真能听见它们振翅的声音呢。我注意到蝴蝶是用一个细线般的小舌尝果子的，它们只碰一下未熟的果子，在乍变红的果子上面也不过逗留几秒钟而已，最后才选个已经熟了2天的果子烂吃起来。我学到一个十拿九稳挑选初熟无花果的好方法，就是选蝴蝶徘徊不去而又还没有绝过的那种。我耳畔有种琐细的声音响起，狗在墙角到处嗅着，密西西比河上有轮船鼓动的声音，远处的剪草机喳喳响着，加上从客厅飘送过来的古典音乐。随着剪草机的声音而来的是刚割过草地时特有的草香，仰头闻闻，也会闻到掉在地上发了酵的无花果甜味。然而这些味道又被河的下游处某石油化工厂强烈吸引的硫磺臭味给破坏了。表面上看来今天事情不多，但只要我留意，我就发现还是有许多事在发生。脑子虽然未加注意，鼻子、眼睛、耳朵却都忙着记录这些感觉。这些感觉器官在形成我对世界的看法，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能不每个都提一下。斯多亚派的艾比克泰德说，神赐人双耳，但只给人一张嘴，好让听的比说的多一倍。与某些动物的招风大耳比起来，人耳算是小的，甚至看来发育的不够完全。人的听力不如狗和马，动物的耳朵富于表情，这也是人无法与之相比的。除了耍宝外，很少人会用耳朵来说话。可是人的听觉仍然很惊人，因谈话所引起空气纤维的震动，能把耳骨移动1/1/1公分，但这已足够五人清晰辨别一切的声音了。骨膜的弹性很大，能够听到从针落地到比它大10000亿倍的地下车的噪音，但人耳也不能比目前更灵了。 如果再零一点点，我们就将听见空气分子不停地发出嗖嗖声。有人真的犯这种病，以致产生不良的幻觉后果。学过中学生物学的人都知道，耳骨震动后会发生什么事。三块听小骨，俗称为椎骨、髡骨及凳骨，把空气振动输入耳中。我一生研究人的骨头，发现再没有比这三根人体最小的骨骼更特殊的了。它们不似别的骨头，是不随年龄长大的。生下来才一天的婴儿，耳骨就已经长全了。它们永远运动不停，因为飘进来的一切声音都会刺激它们运动。这三根骨头合作无间，震动耳骨能将原先送进耳中的声音放大20倍。耳朵里有一段1寸深的管子，称为科替管。空气分子的力量被转变成为机械的敲打后，在科替管内再转变成为液体的扰动力。这三根骨头使转在管里的粘性液体发出有规律的波动，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就是靠这种振荡液来决定的。耳朵怎能分辨不同的声音呢？是天上有架飞机飞过，还是对街有人在剪草？每种声音其每秒的震动都有记号，用音叉可以看得很清楚。你打一下，叉子就震动不停。例如，当你听到一个分子波，每秒震动256次时，你所听到的就是音乐中所谓的中央 C。 人耳能听到的振动频率是每秒20次至20000次。科替管中有25000个细胞排列着接收这种振动，就像一架巨大的钢琴，有25000条钢弦等人来弹一样。在电子扫描显微镜下，这些细胞看来有点似一排排立着的棒球杆子，每个细胞只应付某一种声音。假如来了一个256周波的震动，几个细胞就会报告脑子。于是我们就说，我听见一个中央 C 的声音，其余细胞则分别等待指定给他们的频率。你能想象，当我坐在一个交响乐团前，同时听到12个音符，以及各种乐器交织而发的音乐时，这些细胞有多忙乱吗？人的耳朵总共能够分辨30万个不同的音调。关于听觉，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波动并不直达脑子，这些机械力都转变成电力，千万根线从那25000个细胞中通入脑子的听觉部分。所说的频率有如一串开或关的电讯。我们之所以能感觉声音，就要看这些细胞发送信号的多寡及长短，以及是哪些细胞在发讯号。脑子在将这些信息重组，于是我们就听见了。千万不要小看人脑，它在收到收声器的电信后，还要加上它自己的解释和情感。我就有这么一次令人难忘的经验。那是1983年，我们夫妇庆祝结婚40周年的那一天，电话铃响了，我与妻同时拿起听筒。妈好吗？爸好吗？恭喜恭喜。是儿子奎托从新加坡打来的。然后意想不到的，我们又听到同样的问候，是在英国的女儿景的声音，接着有从明尼苏达州的玛丽，从夏威夷的艾斯戴，从西雅图的佩翠斯，以及从伦敦的宝林，相继在电话中说同样贺词的声音。 原来我们的六个子女早已商量好了，在同一时间内打了个围绕地球的电话来道贺。有多少年我不曾体验过这样兴奋的事了，他把我带回当年一家人同桌共饭嘻哈欢笑的时光。听到儿女的声音，令我眼泪满眶，喜乐满心。虽然相距万里，感觉上仍然亲如在家。我对他们的热爱以及过去共同生活的快乐心情都一起涌上心头。那个在开始时不过是一阵在远处的机械力的声音，触到真正的我，这计算机里面的人，这机器的灵魂。再进一步看脑中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更要令人惊叹不已。如果我任凭自己的心思到处幻游，我可以在心中听到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轰然的四个和音，也可以听到女儿宝琳清脆的歌声，伦敦空袭警报的尖鸣，加上自然出现的那份忧虑，没有外力，没有分子振动，没有收音细胞发报，可是我仍然能听到这一切。这是我脑子创造出这些声音，都是复杂的脑神经细胞挤在每一方寸白白东西中所产生出来的。听觉固然够奇妙，嗅觉则更令人无法置信。嗅觉不属能测量的物理科学的范畴，那是近乎奥秘之境。请想想一只雄鹅，偶然闻到五公里外一只雌鹅所发一个小小分子的起信剂，若不找到那只引诱它的雌鹅，就不吃，也不肯停下来的。只要两公里外有这样一个分子作祟，它就能追踪而至。请想想看，奥瑞冈州波特兰附近河中的一条鲑鱼才一指长，却能远游大海，离家万里，无地图，无路标，无任何线索，只靠嗅觉。奇怪的是，其嗅觉是不规则地分散在全身各处的。长大的了鲑鱼也能逆流而上，返回它的出生地。猪闻到一点松子，就会像挖土机一般的挖地去找。能熊撕掉树皮，未尝一口蜂蜜，挨疯子叮100下也熬得住。棉花上的熊橡皮虫，如闻到异性的味道，能在那里等候一整天。嗅觉不似其他器官，嗅觉不似其他感官，它是带着驱使力的。现代人小看嗅觉，以致脑子一大部分因此萎缩。不要忘记嗅觉及味觉在人类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若非欧洲人想要香料，加上哥伦布勇于冒险的精神，说不定发现美洲的时间会晚个100年呢。我们闻味的能力大部分没有动用，只有少数人，例如以品酒、尝咖啡、茶、闻香水，靠闻味为生者除外。如你在野外营生，必须靠嗅觉活命的话，脑子不常用这一部分器官，又将苏醒过来，引你不停地去找食物，警告你有腐败的味、苦味、毒味、坏味及烟味。嗅觉完全是种化学作用，微小的嗅觉接受体对浮游过来的一两个分子进行复杂的化学实验。苍蝇和蟑螂的嗅觉器官是在脚上，蛾子的绒毛嗅觉触须一如电视天线，可以增加接受力。人有一块像一分铜币大小的接收组织，长在鼻孔最里面，要分辨气味就必须用力吸进去，使分子接触到嗅觉灵敏的部分，然后停在粘湿的鼻腔衬壁上。即或人类的这个系统比较原始，也能在飘来的50000000个各种分子中 嗅出其中有一个大蒜分子。产生嗅觉所需的物质量极少，少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杜邦化验室所能分析的速度及精度不及狗鼻子的1%。一位巡警拿一只袜子给警犬闻，他深深地闻了几下，就可以嗅出其中包含很沉的香烟味、鞋垫的味道、那双皮鞋的复杂历史、细菌所起的作用以及凶手本人的味道等。他会在树林里找出一条路来，走走停停，嗅嗅想想，突然汪汪大叫，又再闻闻别的东西，四围的松针、灰尘和人们，以及森林地上的千种气味，但这些都不影响狗脑中所记得的那个分子结构。跟着这味道，他会走过溪间、池沼，跨过木头，进入市区的人行道，走上公寓楼梯，他就只跟着那臭味走。一天、两天，甚至六七天后，那凶手所留下的一点点线索，仍逃不过狗的鼻子。全世界没有一间化验室能够单靠分析两只袜子而找到一个人，更何况要经过种种困难，去追寻出某一种味道呢？鼻子也是个恋旧的器官，咖啡味道、海边的咸风、某种香水淡淡的鱼香，或者医院走廊上的药味，都会突然令你停步，过去的那一刻又会重现眼前，那股味道把你带回过去。我每次去印度就有这样的感觉，印度人很看重嗅觉。本来哥伦布就是以印度为目的地。1946年，在我离开印度23年之后，又重回旧地。这时我已是个年轻医生，当船驶入了孟买港，那些奇幻的印度味道吹至海面时，早已忘却的童年记忆会突然一起涌来。蒸汽火车头、市场、异国情调的人们、口味很重的食品、檀香木、庙里烧的香，只要印度气味冲鼻，这一切回忆也都全都涌了上来。到今天依然如此，只要我一下飞机闻到印度气味，同样的经历就会出现。可是只需几天，这么强烈的感觉就都消失回忆之中。高潮一旦过去，脑子就忠实地压抑住这些气味。理查·塞泽称之为鼻倦。嗅觉主要是警告性的，一旦警告过了，就不会再想去麻烦脑子。卖鱼的、削皮匠、倒垃圾的、造纸厂的工人们都会十分感激鼻子有这个长处。他们说你会慢慢习惯的，这真的一点不错。教科书形容嗅觉很难解释，还不能断言，还不清楚是怎么产生的。人类具有分辨10000种气味的能力，然而在所有感官中最不受重视及不被珍视的就是嗅觉了。我们有为帮助耳聋及耳盲的人所设立的基金团体，但尚未闻有为失嗅者成立全国基金会。当然，味觉也是五大感官之一。19世纪，法国老饕皮·萨让德写道：烹调左右生活一切，婴儿出生就大哭着要喝奶，人快死了，人想再喝一口冷饮。然而味觉远不及嗅觉来得重要，事实上味觉非靠嗅觉不可。任何厨师或是鼻子不通的人都可以证实此话为真。透过电子显微镜的扫描器，我们可以看到舌头上那一层层密密的胃芽，其构造相当惊人，有高山和深谷，有如仙人掌花形状的，也有像一串串高耸招风的树干及奇特的叶子。这个肠胃工厂，其工作令大多数的人胃口常开，贪食无厌。 但是那粗短的短胃芽所需接触到的物质量比嗅觉所需者要大25000倍。也不知是何原因，胃芽的寿命只有4-5天，所以老经验的味觉只有藏在脑子里。如以为味觉嗅觉只是锦上添花，没什么实际作用，那就请你看看以下这个事实吧。当病人直接由胃进食或行静脉注射时，如请他先尝尝要注射的营养液，身体立刻能吸收更多的营养，因为味觉能刺激胃液分泌，正如闻到炸牛排或煎腊肉的香味，我们会突然觉得肚子饿一样。若不提及味觉，若不提及视觉，那么我们对感官与脑之关系的讨论就尚未进言。在所有感官中，最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还是视觉。我太太是眼科医生，每天我都会听到她谈及眼睛的重要性，以及眼睛不良的种种悲剧。虽然它只占头颅总重的1%，达芬奇说过，谁知这么一点点地方就包含了宇宙万象啊，真是大手笔，任何天才也猜不透这个天然的创造，谁也无法道出这么奇妙的东西。人眼珠的颜色是靠眼球的虹膜来决定的，虹膜是由一些辐射基及原型基帮助瞳孔的开合，能够控制进入眼球之光强弱相差达16倍之多。照相机的光圈就是模仿此一机械作用，但那绝妙的肌肉，那小小的起伏，犹如热带鱼一样凹凸不平的鳃，却是仿制不来的。眼球里面有精确的晶状体，是活组织造的，用透明的保护膜吊着，以清洁液保持它的位置。这液体自己常保新鲜，不断供养细胞，并杀死偶然跑进来的细菌。小孩子眼球的晶状体像水晶般透明的晶人，长大之后，蛋白质日积月累，把镜头涂上了一层不透明的颜色，就造成了所谓的白内障。这词的原意是大瀑布，因为看东西有似从瀑布后面看出去一样。视觉细胞之复杂，超乎人的想象。人有一种杆状和锥状细胞，共12700万枚之多，行行列列的排着，作为看的分子来接受光，并且将所接受到的信息传给脑子。这些对着光有着细长触须的杆状细胞共有12000万枚，而根部的锥状细胞只有700万枚。杆状细胞非常敏感，再小的光，甚至小至一个光单位，也足以惊动它。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肉眼能见到20公里外的一支蜡烛的亮光。但如只有杆状细胞，我们看到的就只有黑白的明暗对照，这都要靠复杂的锥状细胞才能集中焦点的分辨现象。锥状细胞都挤在稠密的杆状细胞之中，并且是集中于眼睛焦点最锐利的那一点。虽然锥状细胞的感光度只有杆状的1/1000，但是能辨认颜色及细枝末节。各种动物的世界不同，大部分是由于这两种细胞分配不同之故。例如猫头鹰的杆状细胞特别多，所以有超级的夜猫眼。反之，鸡只有锥状细胞，所以鸡能看到小虫，然而超过某一距离，鸡就完全看不见了。人眼具有掺杂的杆状和锥状细胞，所以近能看到自己的鼻尖，远能见多少光年之外的星星。柏拉图以为视力是由眼睛喷出一种东西，落在外界的物件上。现在的理论恰巧相反。 光波究竟是一种粒子还是能量波，物理学家仍在讨论中。流经天空，自外面的物件上弹出而进入眼内，依此说法，则眼睛的动作正如一个照相机，有精确的光圈和对焦距的基件，让适量的光度进入眼球并记录之。那个会改变大小的针眼，能透进山、树、楼、马、虫的形象。眼睛背后是视网膜，又有瞳壁大小。实物的形象到达这网膜之后，与相机的比较就无效了，因为此后的事就都属电力作用了。实在说来，我们并非真用眼看，眼只是帮助我们看罢了。另外一个比较确切的比喻，是那个靠着火箭离开地球，闯进太阳系，绕过金星、木星、火星的太空舱。我们都见过那些难得的照片，那些卫星与环带的细节以及行星的景致。然而等你读了那些照片下面附的说明后，你就知道所见的形象并非记录在胶片上，而是形象的翻译。太空舱先照一张相，然后靠一台电脑将这张相改写成关于明暗、形状、色泽等万千个资料，又用无线电通讯的方式将之穿过太阳系传回地球。科学家们收到这些号码后翻译出来，又把信号增强，最后造成一幅相片，与太空舱用相机对着那行星所拍的那一幅黑白分明的照片一样。我们见到的不是木星，而是有关木星的许多资料所拼成的东西。同理，脑子也不是收到某物形象的照片，而是1,270,000,000个杆状和锥状细胞被光波刺激，就发信号给视神经的1,000,000个纤维。这些视神经卷成一根粗的电视电缆，通回脑部深处。网膜的律动循视神经的纤维前进，散开于脑中，最后撞入视觉皮层，因而产生了看见的奇迹。这视讯皮层的工作很不简单，因为网膜每秒钟会传来10亿个讯号。直至最近几年，科学家才略知视觉皮层如何清理这些电信。他们是借着观察被麻醉了的动物或猫或猴子而得的。科学家打开猫头，找到脑中的视觉皮，装上一具细微小的电极在单个脑细胞上，然后他在那动物眼前发出各种形状的光线及动作，同时仔细记录某物某形会促成哪些特别的细胞发讯。每一个细胞有一个接受面，例如一根横棒必须以30度角拿到猫眼前，该细胞才会发射信号。有的细胞能用大斑点激动，有的要靠小斑点激动，有的则需用一根光管放在视界正中才能发射。如将光管歪10-20度，它就没有反应了。有的细胞能记录暗处的一条光线，有的记录明暗之间的界限，而有的细胞只对动作有所反应。第一位画出脑皮层这种图形的诺贝尔奖得主很谦虚地说，当眼睛注视一具慢慢转动的螺旋桨时，所需要连续起反应的神经细胞的数目之多，真是叫人难以想象。我拜读了这些科学家的报告，看他们毕生努力于量制视觉皮层细胞的详图，使我最惊奇的还是，当我看东西的时候，完全不曾感觉到细胞将资料变成记号，发射至脑部，然后再翻译回来，与脑中重组的整个过程。看窗外的无花果树，许多蝴蝶环飞其上，在我知觉中，这并非是一串点线光闪的组合，而是一株树，完完全全的能被认知而蛮有意义的一株树。 这种能把许多个别信息，无论是从耳、鼻、舌或从眼来的资料，改变到更上一层的意义，正是被隐藏起来的脑子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在象牙塔中的脑细胞，对于光、声、味、香均无直接的体验，然而感官所发的每一点资料均以该地为终端。说实在的，所有的感觉只有等到脑子收到了、翻译好了、懂得它的意义了，才算是真感觉到了。这些感官的通路现在要引我们进入头脑中去。